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31日星期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23次香格里拉的会议，第一次美国没有提台湾。 CBS 的最新报道，所谓川普信口说的和赖清德通电话这件事儿已经被正式取消了。那下一个标题，我们继续给大家聊聊这场战争。华尔街日报呢是有一些最新的报道，伊朗方面现在半步不退，现在就两件事儿嘛，一个是铀浓缩，一个是海峡。那那边铀浓缩聚焦，所有川普他文字里说的那些东西我们全都不接受。海峡呢，海峡他们现在马上议会应该就在今明两天，他们要投票通过一个新法，原来有一个，那不行，那个通行费惹众怒，那现在怎么办？要搞一个管理费加环保费。那今天呢，明后今明两天吧，他们要表决，人家根本不拿你这事儿当回事儿。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最新有这么一个统计，他这个有点滞后，五年下来，从2021到2026，有关房地产方面的税收很多的，这里边有什么增值税啊、契约税啊等等很多税的啊，腰斩。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是不是意味着现在的房地产和那时候已经出现腰斩呢？有一定的对照关系了。现在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值已经蒸发了120万亿，谁的钱啊？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最后呢是啊，完成一位朋友交的作业啊，当时讲呢说央行现在力推数字人民币，他们又要搞什么鬼，他们又要干什么呀，这什么情况？一会儿呢也给大家说说我的一些学习的心得。那好，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台湾呢今年的一季度的数据出来了，吓人一跳。台湾经济在今年的一季度交出了一个惊人的成绩单，今年一季度的 GDP 竟然增长高达 14.55， 这个数据不仅远超去年的同期水平，更创下了48年以来的新高。48年呢还是四小龙，那时候高歌猛进，现在突然这种繁荣再现，那怎么回事呢？一个是半导体，另外呢资本支出大量的回流，同时呢企业投资的信心暴增，主要是这么三个原因导致呢台湾的 GDP 出现了暴涨。那总数涨了，那除以2300万人，这人均 GDP 那肯定也会发生重大变化。那现在看台湾的人均 GDP 已经突破4万，现在已经是4万2了，4万2人均，4万2美金啊，人均。韩国是37400，日本是35700，中国是14800，台湾现在已经领先，而且按照现在这个趋势差距越来越大，有点一骑绝尘的意思。这几年呢 AI 啊芯片什么的还会继续的火呀，那你这没辙。当然你说这东西正常吗？它确实也有一定的问题了。你比如说今天看到的新闻，韩国一个海力士一个三星，或这两天的海力士三星那帮人拿了高薪涨薪以后都去订好车啊，甚至搞对象，那大伙都追着啊，好家伙，而且最近韩国这还真应景，生孩子一下暴增了19%，光光生孩子，这怎么都对了？韩国突然出现了两个市值在万亿美元以上的企业，他们俩加起来就2万多亿，那韩国股市的市值呢大概也就是3-4万亿，也就是整个60%-70%的江山就这俩。 台湾呢，台积电加上其他什么联发科呀、富士康啊这些家伙们加在一块儿，大概也是这个意思。你说这东西特别的繁荣，象征着老百姓的生活有了重大改善，人均四万二了，倒也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这个从业行业的人员比较少啊。但是这个数据那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啊，替台湾的弟兄们感到高兴啊。那下边说说香格里拉会议，这是从2002年开始，就是从那个恐怖攻击2001年吧，我印象恐攻之后，当时每年的在香格里拉饭店，在新加坡这儿啊，一块呢是英国什么机构和新加坡大概一块搞的这么一个大论坛啊，越办影响越大，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嘉宾云集的一个重要的会议。结果在这次的会议上，美国防长海格塞斯整个的演讲过程中没有提到台湾。那去年呢，去年重点提到了五回，今年是零。自这场万众瞩目的香格里拉对话02年成立23届以来，美国防长第一次在他的长篇讲话中根本没有提到台湾。要知道这对话在新加坡说的事儿，重点当然就是亚太的事儿，而台海台湾又是亚太形势中重点中的重点。特别是从02年以后，中国蠢蠢欲动，美国誓死捍卫，两边一直在博弈台湾问题，所以说不说是不可能的，结果这次破了天荒了，竟然一个字都没提。那你不提你这啥意思啊？后来记者呢单追他，他单独面对记者呢开小会，说了这么一段话。那记者就问说，拜登多次明确表示捍卫台湾，那到你们这届政府改变这个政策了吗？海格塞斯讲，我们对台湾的政策和本届政府执政之初是相同的，你能看到的唯一的变化就是我们在谈论这个议题时的方式。什么概念？去年我们就公开说什么的，现在呢我们不说，但是我们还是支持台湾的啊，这是只是这个方式有点改变，那个内心没有改变啊，这是这么个意思了。他还讲呢，要保持强大，同时也要保持低调，手里拎着大棒，同时语气要表达温柔，明确，保持明确，来确保我们的盟友能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立场，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闭门的会议当中，盟友们真的能了解吗？然后正如川普在结束和中方的会晤时候所说的，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啊依然没有改变。这是小海呢后来给着驳了几句啊，给大概呢啊说了这么一段，但是这件事儿是摆在这儿，大家都看在眼里了。与此同时， CBS 的报道，川普总统没有计划在习近平可能于秋季访问美国之前和台湾总统赖清德通话，这件事儿已经被正式的取消了。 CBS 讲说，这个报道中的延期发生在政府呢正在权衡一项拟议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之际，川普呢曾经表示台湾军售可能会根据中国的行动而予以暂缓。这时这年两个新闻都发生在昨天。说到当初我们的分析，在回来的路上啊，川普呢当时随口就说了一个将和赖清德通话，我第一时间就做了一个分析，他的目的是什么，你要跟赖清德说什么，结合着他跟习近平那儿的表态以及后来的一系列表态，特别是接受拜耳专访说的那番话，那你要找赖清德说什么呢？我当时的判断很明确，就是为了反台独，就是为了告诉台湾人美国不会为9000多英里之外的台湾去打仗，就是为了让赖清德降温，一句话打电话就是为了敲打赖清德， 就是为了让习近平满意，为了高兴，同时呢也不给自己惹麻烦，我要拿习近平给的这个大单。哎，我不敲打，不完成，不反个台独，这大单我就拿不着，就这么简单。结果发现呢，后来中国很生气，原来呢自己是一个地缘政治盲，没想到呢好心好意捅到中共的马蜂窝上了，拍了半天拍马蹄子上了，那现在赶快否定，目的是什么？还是为了让习近平高兴。你看前两天我说两回的事儿，我红着脸愣收回来愣咽回去了，我就是为了让你高兴，让习近平如期访美，等到中期选举前的最后一刻，9月份啊，10月份中期选举嘛，再给点大单，为最后的选举冲刺来助力。我说的难道我冤枉他了吗？当然我们不能说川普已经卖了台湾，那倒没到那个程度，他也卖不了，但是23届论坛第一次不敢公开提台湾，以及呢在和赖清德通话的这个来回来去的回合上，我们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出，为了稳住中国，川普不惜降低了美国的国格，暂时压制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以压台湾来换取中国那边的贸易让步。你要说他彻底以后就真那样不管了，那倒未必啊。但是眼下我哪里都对不起，先当一回筹码吧。那到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朋友敢跟我打赌吗？那天我说了个10美元，现在涨了，涨到100。在924习近平访美之前，140亿美元的军购军售会出现吗？也可能搞一个虚犯的批准，但是会用一大堆的理由来想办法把它搁置，不会让它实际发生的。所以说我的结论是在924习近平去之前，140亿美元的军购是不会发生的。有人敢跟我赌吗？咱们赌赌这件事儿。这就是现在的中美关系。哎，为了拿到自己的东西，为了跟习近平搞好关系，对不起了，委屈一下台湾吧。中美两边的形势目前已经颠倒到了这个地步，一年半前您能想象吗？还记着老拜登说的那四个 yes 吗？今天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来吧，下边说说乌克兰。嚯，这个武装司令，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豪横的做了一个宣布，这句话可不得了。他宣布俄罗斯海军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存在已经被降到了零。黑海一直到马里乌波尔外边，这不都是亚速海吗？零存在，已经让无人机给打成这样了。另外呢，昨天他们又干，昨天很忙的，昨天呢乌克兰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有一个叫塔甘罗格军用机场。这个军用机场呢停着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其中有两架图142远程反潜巡逻机。它不光是反潜了，它也是一个侦察的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很贵的啊，6-7千万美金，7-8千万美金一架飞机呢，昨天被无人机抓到，帮撞上去彻底摧毁。另外还打坏了他一套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巡航导弹系统，把这给他摧毁了。昨天这一夜他们攻击了23个军事和后勤目标，包括油轮燃料库等等的吧。但是这两架图142，这是俩大家伙啊，这个干的非常的惊人，这个干得漂亮。另外说说福克斯新闻有这么一个报道，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讲说，川普呢现在开始注意到乌克兰一直在向世界展示的东西，说川普呢最近改变了关于乌克兰的语气，说泽连斯基呢其实不是那么坏的人，他们实际上相处的还挺不错，乌克兰人战斗起来是多么的令人印象深刻。哎，川普现在替乌克兰说好话了。 为什么呢？因为川普现在终于看到了每个人其实大家一直都看到的东西，乌克兰人一直在痛击俄罗斯人，而俄罗斯人正在失败。所以说现在川普呢，福克斯人主持人讲，试图呢改变一下他的调子，然后他的评论说，乌克兰战场的现实正在迫使这些人们调整他们以往的政治立场，来适应这个新的实际发生的情景。嗯，川普原来一说你没牌啊，赶紧服了吧，把地割了就完了，要不然以后你看不签你丢的更多，弄不好连首都都丢了。结果现在呢，我也没看见丢，现在乌克兰在反推，而且打得越来越远。嗯，川普又开始往这边蹭啊，但是他离站在这边还是那句话，太多次了，已经不可能了。来吧，下边简单说说匈牙利那个皮特马扎尔干的怎么样啊？太早了，这才多长时间啊？才干了也就是不到一个月，他五月几号上任的呀？所以说这个呢，不可能有这方面的事情了。但是有一件事儿，兴利还太早，除弊他在同时进行，他们在调查欧尔班和他的家族的贪腐调查。结果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讲他们正在支持欧尔班担任联合国的一个高级职位，说这样呢就会给他一个外交的豁免权。那不光是豁免权了，等于这位匈牙利总理还能在纽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而且收入还不错的一份工作，哎，他们就给安排了。那边正在调查，哎，你也别在匈牙利那儿等着死了啊，你就到美国这儿来，美国保着。多露脸的个事儿啊，匈牙利人用三分之二的狂潮做出了他们的选择，表达了他们的呼声，哎，现在美国逆潮流而动，我就要把这家伙给保起来。那，哎，美国啊，他们的价值观怎么会变成了这样，这个事确实很难理解了。另外继续说说今天的巴黎，本来呢是在布达佩斯踢这场欧冠的决赛，当然我还没看这场球，我看的都是巴黎的新闻。最后点球赢了之后，那是很让人激动了，那巴黎那边肯定是啊那欢呼雀跃。但是在巴黎，人家提前一两天就开始给沿街的那些店铺就开始布铁网子、布那种木板子，准知的要有打砸抢烧。结果赢球了，本来好事儿，结果打砸抢烧照常上演。今天的巴黎主要街道到处火光熊熊啊，那些年轻的孩子们什么族裔的都有，我看黑的白的什么模样的都有，好家伙，到处有的放火，有的拿着那个挺凶的那个烟花崩挺远啊，叭叭打警察。你看那帮警察一直在苦苦支撑。我还没去过巴黎，我就眼看着那球，我做完节目以后再去看，但是我就说这巴黎我就那么看着，孩子们闹这个我能想象，为什么呀？不就是惯的吗？你再看那帮警察咋那么怂啊，惯呢，为什么他们敢砸人家店铺，把人金店就那么洗劫一空？为什么不用负任何的责任？整个法国的执法，法国的这种警察在大街上的力度那差十万八千里，你撂倒他几个，你啪啪真干，我看那帮人他还敢冲，太窝囊太怂了。所以说就马克龙这些年啊，这个一看这巴黎都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这么公然的打砸抢烧，警察就在那儿啊苦苦支撑，实在是太不像话了，配不上这么一个伟大的城市啊。揍他们呀，抽他们呀，抓呀，打呀，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呀？那帮人公然违法，怎么到这么一个地步呢？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今天是周末，那没有经济新闻，咱们说一个有意思的吧。谐音梗，今年美国250，没贬义啊，它就是250嘛，那你说怎么办？本来呢，250呢，要搞一个大型的音乐会。结果没有想到这帮音乐人，当时有九个有名有号的星准备参与，结果其中六位一看，这里边有叫马蒂娜的， 还有那个摇滚的叫布雷特的啊，还有那个 Commodores 乐队，好多好厉害的人，结果在一两天过程内啪啪啪全部退出，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越到最后他们发现这不是全国大联欢吗，庆祝美国250吗，哎，怎么最后变成了一个 Mugger 大集会啊，最后都变成了一场政治集会，对不起，我们不参与，我们不是 Mugger。 那还剩仨呢，剩仨呢有俩估计今后天就宣布了，只有一个铁杆 Mugger 啊，他愿意，剩下的大概也都不干了，就这么个情况。那川普一看这么大的事儿，人都退出了，你这多丢人呢，这怎么办呢？他发了个长帖，最后写了这么一段话，特别有意思啊。你们既然都退出了，那我正在考虑请全世界排名第一的一位明星，一个比巅峰时期的猫王拥有更多观众的人，而且他不用吉他就能做得更棒。这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热爱我们国家的人，一个被一些人称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总统的人。这人谁？就他妈我，就是川普，来代替这些高薪的三流的艺术家。那都不唱了怎么办呢？我要发表一个重要的演讲，等于呢一个大的音乐会啊，庆祝美国全民大快乐的运动会，一个音乐会，最后呢变成他的一个演讲了，哇，最后就变成这么一个东西了。哎呀，本来呢建国250，逢五逢十，这是个大日子呀，美国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的呀，沟沟坎坎啊，翻山越岭也挺难的呀。本来这么一个7月4号应该是一个全美大团结的日子，结果现在沾上了川普，沾上了 Mugger， 立刻形成了一个肉眼可见的势不两立的大分裂。已经说好的艺人们最后都说好了，最后都集体退出，出现了这么个情况啊！哎，来说下一个，那位前司法部长邦迪，他不是辞了吗？不干了吗？前一阵又说身体啊查出什么病来了，那个私人的事儿我们不管了。哎，前一阵不是传到众议院让他听证，他不是不去吗？那弄不好要抓他的，因为之前班农、纳瓦罗都是久传不到关监狱的，关一年。那邦迪呢，最后还是来了，到众议院参加了这个听证会，上演了非常标准的一幕。这次不是官了，没有川普在背后给他撑腰了，原来跟那帮议员们激烈对呛叫板，这次不敢咆哮公堂了，干嘛呢？哎，开始说另一面，开始装可怜。你说我当司法部长吧，我其实是被架空了。关于爱泼斯坦档案，全都是由副部长，由那位布兰奇和 FBI 局长甘瞪眼他们俩在负责，我完全不知情，我根本就没有真正掌控过这个档案。他自己就讲，我就是一傀儡。都是那布兰奇，原来川普的私人律师，现在的代理司法部长，他在掌控整个行动。然后那布兰奇现在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帮助在掩盖整个爱泼斯坦同伙的名单，包括这些什么贩卖儿童啊、杀害虐待儿童的那些东西，都是他现在负全责。所以说呢，他现在把责任推给了这位副部长。为什么说这个特别有标志性？眼下川普的这些打手们，这是他们以后的一个标准动作。因为这些人后边，你比如说包括 ICE， 包括那个诺姆，包括 ICE 那个头一阵那个作战部长，现在退休了，回到加州啊，还天天骂骂咧咧呢，那早晚的事儿。你别看当头的时候一个一个做英勇状、张牙舞爪，等真到办的时候，就是现在这样的标准动作，一个一个装可怜状。原来希特勒那帮将军们不都是吗？原来啊，盔明甲亮，多牛啊！那最后一到大审判的时候，我就是奉命行事，我都是被迫的，等等等等吧。就这帮人啊，咱们就看着他们是有那一天的。再说下一个呢，那就是川普本人。大家都等着呢，那这不是有一个年度的体检报告吗？体检报告呢，不出人们所料， 六项指标查完了以后全都是优秀，生命体征、认知能力啊，化验结果、胆固醇、心脏、血脂全优啊，一个满分的成绩单。说到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就看他平时这个折腾啊，他这种旺盛的精力、旺盛的斗志，我相信这个偶尔会打个盹儿。那你说八十的人了，磕个头打个盹儿，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大学里上课的时候，那睡觉一个睡的比一个好，哈喇子流的都最后给大家逗得哄堂大笑。你别说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个呢还行。但是我们一直质疑他的不是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啊，那些东西都承认啊，这人确实壮得跟牛似的。我们质疑的是他什么？我们质疑的是他的智力和他的心理，特别是他的心理状况。这个人的心理状况不是特别正常，这个是大家，你怎么能做美国总统呢？结果那边呢出的体检报告，这边呢大家就把他今天在他那个平台上贴的帖子都给贴在一块儿。今天呢，首先他还沉浸在和习近平人家给他的高规格的接待当中，发了一个帖子说，你看这就是大舞厅，中国人呢把这称作是大厅啊，中国大厅啊，人民大会堂了啊，非常大，非常 beautiful。 然后呢现在人们就跟我干啊，我说弄个厅吧，能和美国匹配的就跟我干，说这个民主党人，你们这帮人就是疯子，还念念不忘。后来又贴了好多跟习近平两个人拉手的那些照片啊，这是一方面了啊，检阅仪仗队的那些照片我现在都能看到啊。然后就来了，这我看这多长时间的事儿，四个小时之前连续发帖。他和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两个人的并肩照，什么情况？这在我们中国呢就叫比肩华盛顿，比肩国父。然后后边呢，那不是有个武圣山吗，叫什么拉什莫尔山，那叫什么呀，我还没去过呢。哎，他弄一张照片把自己也给摆在这武圣山里了啊，这有我。然后呢是穿着铠甲，那个劲头，脑袋上的背景全是战斗机啊，指明前进的方向啊，大元帅大总统。然后还有什么黑白的，哎，他和华盛顿总统两个人的并肩照啊，黑白的又做了一这个。然后呢自己的预照亲吻美国国旗，然后又是那个武圣山，又把自己给摆在那里边了，他是不同的一张照片了。然后呢有一个大金牌叫川普和平奖，这是有来历的，前两天那格雷厄姆还谁那帮人拍马屁，什么诺贝尔和平奖，改名以后就叫川普和平奖。问题是诺贝尔泉下有知，他听你这个吗？他是以人家的钱成立的这么一奖，就改你的名了。然后呢自己发了一张照片啊，他说我就是想啊阻止这个世界杀死他自己，也就是这世界快完蛋了，我就是那个救世主来拯救这个世界。他发了好多好多这样的照片，自吹自擂，自我感觉良好，然后呢就自己恬不知耻的和华盛顿啊和其他那几位伟大的总统啊相提并论啊，这然后就说这样的话。那天我们说到川普那儿搞个人崇拜，把什么形象放到什么美元上啊等等啊，机场了什么的都是他。哎，我们都见过，我们来自共产国家，你说原来共产国家的那帮人也搞个人崇拜，但是呢作为独裁者本身表面上还是要装一装的。什么人呢？都是底下的那帮人拍马屁，哎，都是人家来操作，自己呢半推半就啊。你看你喊毛泽东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呢还得，哎呀，这不太合适吧，还得比划两下，实际上心里都乐开了花。但是呢他也得弄弄啊，人家那种个人崇拜是自下往上的，但现在川普制造的个人崇拜完全靠自我鼓吹，自我吹啊，从上往下的就这么吹。那没辙，那下边管道里边的那帮人，你扔什么我们接什么啊，包括好多划船粉啊，你扔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接，你就是伟大领袖。 所以说身体壮得跟牛似的，但是整个这个人的心理，哎呀，就自大狂，这种自恋到了这么一种狂妄，这么一种，这已经不是膨胀了，这已经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很难理解的一种地步，这应该看心理医生去了，这么一种啊，这就是目前今天的一个样貌。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进展，美国中央司令部做了一个宣布，这是在前天，当时在阿曼湾，也就是在霍尔木兹的外边，在喇叭口那儿，正在执行对伊朗封锁设施的部队向一艘悬挂着冈比亚旗帜的货轮开火，使它瘫痪。这艘船呢，拒绝了多次警告，继续向海湾的一个伊朗港口航行，它是从外要奔里去。结果中央司令部讲，一架美国的军用飞机迫近喊话，跟他啊几次警告不听，最后呢，这架阿帕奇直升机就向他的发动机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空对地导弹，把船给打停在那儿了。所以说现在啊，这是很认真的，这个封锁依然存在，而且这个是毫不留情真干。另外现在中央司令部呢已经警告来回的这些水手们飞行员们，说在阿曼马斯安德姆半岛，就靠近阿曼海，这也在海峡里啊，靠他这边的啊那块呢有这个军事行动，然后呢是整个尽管停火还存在，他在这个地方要搞一个军事行动。有很多人听不明白，这也是海峡的一部分，当然是在远离伊朗那一方，你们要干嘛呢？啊，实际上是要排水雷。啊，今天呢在阿曼那儿飘上一个来，好，这一黄乎乎的一个大圆东西，什么玩意儿？一看是一个老水雷。那伊朗你也不弄点新的什么玩意儿啊？那都是 N 多年前的一个老水雷，我估计今天就得把它给引爆。啊，在阿曼这边有好多啊，他们准备在这儿排雷，不敢往伊朗那边靠了。另外呢，据彭博社的报道，在一天多之前，两边不是碰了两次吗？在第二次碰的时候，就是四条船进去，伊朗鸣枪，结果美国军舰就开始打，然后那边呢来了几架无人机都给击落，然后呢，伊朗两个小时以后进行了报复，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结果被美军基地给拦截。那天是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哎，结果彭博社讲，这故事还没完，这枚针对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导弹造成了美军多人受伤，并且严重损坏了两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还造成了挺大的损失。拦截住了没有啊？拦成了，弹头并没有击中目标，但是把它打炸在天上，它那个碎片啊，保持着原来的速度，还是铺天盖地的落下来了。被击落中掉落的碎片像雨点一般砸到了平级坪上，造成了五名美军的人员受伤，啊，当然可能不是很重啊。然后直接摧毁了一架 MQ9， 严重损坏了另一架，不，这损失老大了。一架 MQ9 也几千万美金呐、啊，那是世界上现在最厉害的一个侦察用的或者是攻击用的这么一架无人机啊，最高价值的。两架飞机就没了，这是个事故，确实是拦住了，但没想到这个啊，这个势头不减，还是扑向了整个停机坪啊。这个当然，这是彭博给挖出来的。那美军自己怎么不说呀？那不公开透明吗？哎，美军自己现在有点啊小掩盖的意思，包括上次在这个萨利姆空军基地死那几个美国兵，也是后来被彭博和华尔街他们给挖出来的，他们一开始自己也不说，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啊。来吧，下边说说谈判。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伊朗已经拒绝美国在任何情况下交出他们浓缩铀库存的要求，任何情况下都不敢，即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进入了60天谈判的窗口期， 在窗口期内肯定是不会讨论核问题，而且伊朗的核姿态在这之后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哎，原来你不承诺不搞核武器吗？你不是啊，是不搞核武器，但油浓缩不给。华尔街讲说，伊朗官员坚称油问题不属于当前讨论框架的一部分，伊朗不会接受或对美国总统川普关于伊朗核计划最新要求做出任何让步，不会的。这些要求呢，包括不生产核武器、同意转移或者是销毁浓缩铀等等，根本不同意。官员讲，德黑兰不会在任何未来协议中放弃被他们视为关键战略保障的东西，这是目前的一个强悍的一个表态。川普在最后时刻发那帖子，不有这么一个提议吗？首先承诺不发展核武器，重开海峡，不许收任何费用，清除水雷，交出你现在的浓缩铀，然后我就解除这边的海上封锁，原来是这么说的。结果伊朗呢，做出了一个纸面上的回应，做出了正式回应，说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核问题细节以后再说，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而且伊朗的强硬派也公开表示，川普正在上演第三次的背叛外交。第一次是去年六月嘛，第二次那就是今年228，那现在又是第三次，干嘛呢？说完全在追求协议里根本没有的东西，说你就背叛了这个外交，因为我们谈好的那个协议代表都签字了，结果你现在提出的东西协议里根本就没有。啊，伊朗现在是这么一个说法。CNBC 的报道，他们的密会交流还在持续嘛？说伊朗又被给了24小时的最后通牒，这个就没有公诸于众啊，在底下啊，你必须24小时内给我答复，不然的话啊，你掂量着。纽约时报的报道，官员们透露，川普呢向伊朗发送了更严格的条款，以制定和平框架。官员表示，川普对伊朗通过包括巴基斯坦在内中间人谈判的美国提议回应如此的缓慢感到越来越沮丧，太慢了。说这个严格的提议，就刚才说的那些条，也是又回传给伊朗，向伊朗施压，然后说这个已经发送给他的领导层啊进行批准，但现在呢又石沉大海，又没动静了。所以说他这儿也着急啊，这是关于核方面，伊朗明确表态，断然拒绝。那下边说说海峡，现在就这俩点嘛，说说海峡。彭博社的报道，在波斯湾内滞留的109艘大型的非伊朗的油轮当中，那儿还有15600艘呢，但不都是油轮啊，大家伙就这109，有29艘现在已经通过了霍尔木兹，大概是滞留船队的1/3，这都是大型船只，每艘都能装载70万桶石油以上啊，这是大家伙啊。说部分的船力的运力确实得到解放，但整个系统远未恢复正常，还差远呢。那说到海峡，伊朗议会人家做了一个宣布，他们要搞一个公开的会议，电视直播，就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法案进行公开投票。哎，你美国人也看着点，我们这儿在啊走程序，在立法，将依法强制执行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一旦批准将正式转为法律。说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海峡管理局，就伊朗搞的这玩意儿，每天呢在正常的管理海峡的运营，那些游轮呢从伊斯兰革命卫队这儿拿到许可证，同时给护航啊，那小船带着护航，整个的系统运转得很顺畅，迫使现在憋在里边这些船东只能按照德黑兰的规则来运营，干嘛？交钱呗。你看着没有，人家弄得很顺畅，而且里边这帮人呢现在俩字儿，认了。你要说是不是还原来一桶交1美元，200万桶就交200万美金，可能没那么多了。 啊，现在是管理费和环保费嘛，可能数量会有所下降，变得稍微的可以忍受。哎，现在呢，里边的这些船大家忍了，认了，也知道你船舶也解决不了，我们也不等你了。哎，我们呢就交钱就买路走人吧，就这么一个情况啊。你看人家立法了，那川普说呢不需要任何收费，完全恢复自由，如何怎样？人家这公开给你唱反调，完全跟你对着干，所以说那件事儿不是太可能。那到现在的情况，最好的情况啊，原来我们有三种可能嘛，一个是伊朗管着，这是最坏的，最好的就是恢复到228之前，就跟这件事儿没有之前，那现在看已经不可能了。那现在这个中间地带是什么？出现了一个共管模式，这就是伊朗提出来的这次的模式。哎，以后呢，这个地方咱们大家搞个协议吧，因为主要大家来干嘛，就跑海湾里边那几个国家拉油来嘛，拉东西来嘛。哎，那我们这几个国家能不能搞一个东西，我现在先和对面的阿曼搞一份东西，以后呢在这儿大家得交点买路钱啊，交点管理费，然后里边的那些国家呢你们也就认头就完了，你们也有的是钱，别跟我计较啊。大家呢咱们齐抓共管，没有美国，美国给我出去，踢走美国在这方面的驻军，人家在这儿。刚才这画面闪了一下啊，无非是多交俩钱呗。所以说呢，大家一认这件事儿性质就变了。所以说美国在这方面是很挠头的啊，我在为你们争权益，结果你们偷着去找伊朗在谈这个，你们什么意思啊？哎，现在大家再敲上几个字儿来，刚才有点卡啊，现在好了哈，刚才卡了一下。所以说这件事儿现在是让美国非常难受的啊，海峡这件事儿我现在几乎可以这么讲，恢复到228之前已经绝无可能了。美国既然你通过武力都做不到，现在通过谈判，通过口舌之能，你是不可能把海峡拿回来的。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呢，全世界多了一条新的秩序啊，打引号的，这你就没招了。所以说现在核的问题那是川普未来再和他们谈，眼下的海峡问题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变味儿的东西。那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有一位美国体制内的专家做了一个表述，美国的弹药库存它有整数减少了 45%， 全面恢复正常重建要3到5年，而且目前找不到快速解决的办法。那说二战时期美国制造业那家伙风风火火干了那么多航母，搞了那么多炸弹，那现在不行吗？不行，美国在这方面的制造业已经没戏了。而中国在国防方面的工业基础现在已经是美国的6倍了，美国现在提这口气都提不起来了。大量的导弹啊和这种装备的消耗导致什么？美国所有的武器系统中有12种关键材料现在只能从中国采购，中国到现在也不给。哎，前一阵说稀土那个不是说行了吗？不给。那说稀土不给，那当时不是想办法，是啊，最后时刻不拉黄仁勋上来，我给你芯片，你把我稀土放一把怎么样？人家不要芯片，我不要，那这个交换就没有形成。我要你那个 Black Veil 你敢给吗？你又不敢给，因为那得走国会嘛。那你不给，那对不起，稀土还是不给。这两件事呢没有形成交换，所以说这件事呢这就是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另外说说中国因素， NBC 的报道说，上个月这不是击落了美国空军一架打击鹰 F-15 战斗机吗？当时在伊朗的西南部那块掉下来了，引发了一次非常震撼的救援行动啊，导致其他几架飞机受损啊，弄得还啊挺紧张的。说当初那架 F-15 怎么被人打下来的？这是美国官员认为是被中国制造的肩扛式地对空导弹 FN-6 给击落的。3名消息人士告诉 NBC 新闻， 那中国的那个健康式导弹前一阵不说要给，那个川普还说没有，那习近平已经答应我了不给，那人手里现在就已经有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了。因为他有些飞机呢，所谓隐形是雷达上看不见，当然呢这些战机有的时候具体操作的时候比较夸张，它飞得比较低，实际上雷达上看不见，肉眼可看得见，它用各种角度包括它那些材料在雷达上形成反射，在机体的表面形成什么折射什么的，哎，那么大一飞机在雷达上看着就是极小的一个小点，像一只鸟啊，就到那么一个地步，哎，但是人们肉眼是能看见它是一个大家伙的，而且它那个导弹一上去它是热跟踪的，它并不是说啊什么追着你什么，那热跟踪直接奔你的发射源，那个发射的热源直接追着你打，一不留神，而且你飞得又那么低，来不及跑，就让人家给击落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另外呢，中国还向伊朗提供了远程预警雷达，说这能抓住隐形飞机嘛？这都是啊。所以说美中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川普现在走背字儿啊。那你比如说记者问到说这个没有，习近平跟我保证了不会给啊，他还替习近平开脱，替他们解释，别赖人家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现在有求于人啊，现在呢不得不降低自己的人格和国格，现在是那形势比人强嘛。说说今天对这场战争的评论，平时都我说，今天我也别说了，咱们听听观众朋友的说法。有一位观众呢写了这么一段，写挺好的啊，咱们看看他的说法。说川普呢原本希望通过一场对伊朗的速胜战争把自己送进美国最伟大总统的历史叙事，前面好几任呢都解决不了伊朗问题，四十多年了到我这儿给解决了，那是不得了的。如果他那四大目标什么政权颠覆、核问题、导弹问题，然后外围恐怖组织，这四个目标都完成，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伟大的总统哦，这是个大事儿啊。你问题是没干成啊，他讲结果两个月过去，伊朗政权没垮台，霍尔木兹海峡没有恢复通航，美军在中东的基地遭到了沉重的打击。更尴尬的是现在白宫提前进入到了战后秩序的语言体系，说川普政府提出了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伊朗的重建基金，说前几天还要把伊朗炸回石器时代的美国，现在竟然成为了伊朗战后的重建者，你能想象吗？说目前的现实是哈梅内伊体系仍然牢固控制着国家机器，海峡封锁仍在继续，而伊朗官方每天最忙碌的一个工作就是公开否认和戳穿川普关于谈判进展的各种说法，于是这个所谓的重建基金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政治黑色幽默，白宫称它为重建，但世界越来越把它理解成战争赔偿，而历史上支付战争赔款的绝不是胜利者。哎，这位朋友写的我觉得挺好的啊，今天呢就用他这段话做我们今天的总结。来吧，下边我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今天节目做的短一点啊，这两天呢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每天做完节目要发一点低烧，身体呢有一点小微恙，今天呢用 AI 查了查，说也不是多大的事儿。他晚上呢有时候吃完晚饭坐在那儿，哎，他给你来个37.6度、37.8度，弄得人还挺烦啊，所以说今天呢咱们休息一下了啊。来啊，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哦，这是中国政府他们公布了一个数据，也就是2025年中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相关税收的收入是 5.52 万亿元，和2021中国最高峰的 10.68 万亿元下降了 48.3%， 一半一半，几乎是腰斩。他这说的是什么钱呢？一个是税，一个是费啊，咱们这个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现在房地产不是没有房地产税吗？它有相关别的一些税收，你比如说有契税，有房产税，有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等等啊，这都是其他的一些税。这些钱呢全加起来在2025年是 1.37 万亿，那最后你不搞到了 5.52 万亿吗？这说的还有一个费，那费是什么呢？卖地，也就是国有土地使用权要把它出让，卖地的收入2025年 4.15 万亿，是这么一个概念，加起来是 5.52 万亿啊，有那么多税加上这个费。那2021年真正腰斩的是什么情况呢？其实税呢我大概记着是 2.2 几亿，现在是 1.3 几亿，大概降了将近一半，还没到一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税。但是那个费那就厉害了，2021年全国卖地卖了 8.7 万亿，到现在还剩 4.15 万亿，直接超过腰，奔下边就来了，奔大腿去了，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主要是卖地不行了。那整个卖地在整个的地方财政收入里，刚才那么多税还有卖地占 75% 以上，所以说真正让地方政府过不下日子的是这一块啊，这是今天他公布的一个数据。我查了一些相关的数据，简单跟大家聊聊。那现在中国的就说私人住宅总市值从2021年的470万亿现在降到了350万亿，这也是理论上的啊，实际上还不好说呢。五年蒸发超过了120万亿。那什么概念？五年就掉了120万亿，如果由14亿人来承担的话，每一个人背了将近9万，就每个人大概赔了9万块钱。每个人啊，这还得了啊，原来呢丧权辱国给人赔款的时候，全国人民一人交1两银子，当时就把大家赶得鸡飞狗跳，现在这五年下来和14亿人大家平均赔蒸发超过9万人民币。目前房地产的空置率，城镇住房空置率是 16.2%，想闲置住房大数6500万套。那什么概念？大概能装2-3亿人。现在闲置的已经走的二手房啊，那现在在建的和现在待售的，我们原来一直跟你讲啊，9000万套，这儿闲置的还有6500万套，1亿多套房子在那儿白扔着呢。您告诉我这房地产有什么出路？这就是目前的现状。说到人口和债务的压力，2025年出生人口788万，比2016年少了1000万人。现在居民部门的债收比是 144.8， 什么概念？你收入100块钱，你要应对144块8的债务。你收入100，面对着将近145块钱的债，是这么个情况啊。现在房贷群体偿债支出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收入的 50% 以上，人们的杠杆加的是奇高，现在已经没辙了。到目前为止呢，房子是疯狂贬值，房贷不减，大家只能是咬牙拼命的还这个杠杆债，导致市场流动性彻底枯竭，经济陷入集体的低迷。那你说你中国政府就不管了吗？不管了，新时代到来了，现在是人工智能、半导体、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新能源、生物医药，这些高科技产业，所有的这些产业2026年的一季度整个的增加值 12.5%，你 GDP 才4点几，它整个这个的增加值10%几，其中集成电路一下涨了50%，3D 打印设备增长了54%， 机器人增长了 33.3%， 这是新型的房地产事业。现在大家现在都流行走红的是这个。所以说房地产那个，你只要别造成社会事件啊，别造成社会动荡，你就自由落体，爱咋地咋地吧。所以说那样呢，那就这样了。从2021到现在，至少税费这一块腰斩，我估计价格也差不多到这个位置了啊，差不多腰斩。哇，这么多钱就都没有了啊。有人老说呢，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对吧，是海量的财富什么腾飞，我们崛起繁荣，最后怎么没看出来，钱都哪儿去了，或者满山遍野的房子您没看见啊，那都是 GDP， 那都是钱呐，那都是拿钱堆出来的呀。那不是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成果吗？啊，对不起，在建和待售住房啊，按90平米算，原来给大家讲过啊，9000万套，现在是卖出去空置的房子6500万套，大家就注意这个数，这就是现在房地产的基础。那问题是房地产这没有了，那地方财政少掉的这 75%， 它现在怎么办呢？腰斩了，那现在把原来占整个比例 75%， 现在腰斩一下，75%， 现在那还是也就是 30% 多，现在也没有了，那这么大的缺口怎么办呢？因为说到过去土地财政的本质，是人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政府，我买的可不只是房，我已经提前把城市化基建什么所有这些公共财政的成本，我买的你这个地，买的你这个房，我早就都交给你了。那可是地方政府现在没有办法来跟你兑现这个呀，现在房地产也完了，地也卖不动了，我这些财政支出还在，那政府怎么办？所以说这就出现了前一阵儿那么多的省市自治区带头大哥上海都变成财政支出的赤字了，100%全军覆没，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全国整个的大平均财政自给率，也就是财政自己的可负担率，也大概全国也就是 55%，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也就是 55%， 我要花100块钱，我只能挣55块钱。我自己的负担率就只有这么高，全国都平均。上海是偏高一点了，还有 90% 上下。那很多地方呢，可负担率大概还只剩10几20几了。全眼巴巴等着鞭打快牛，盼着习近平从广东、上海、长三、珠三这儿啊，咔嚓来钱，给他们转移支付，这帮人好建大楼。啊，这帮人好腐败去，天天就等着这个呢。那不是原来跟大家讲过吗？这个你看啊，这个东北人跑到什么北海啊，跑到海南岛那边去买房子，拎着钱去买房子，和中央的政策高度匹配。你比如说江泽民，后来的胡锦涛，包括习近平讲开发大东北，啊，咱们再来一轮，再给投资，咱们再比划一次，再救一回。每次这个政策一下，钱就下去了，然后那边同时一大帮人背着钱就到海南岛，就到北海啊什么的，这些湛江这些地方去买房去了，候鸟性经济就去了，那边那政策没了，那这买房的人也没有了，你就知道现在这玩意儿有多厉害啊。所以说现在这帮人怎么过日子呢？这也是现在习近平中央和地方的一个主要的问题了。来吧，下边给大家聊另外的一个话题。说到中国央行，这公开讲下半年的工作进展，全力推数字人民币 2.0。 你比如说能用尽用，你比如说贷款了，信用证了，票据，医保，社保，水电气缴费，都要用央行版的数字人民币。现在不有吗？一个微信，一个支付宝啊，这不挺好的吗？那你央行要搞这么一个东西干嘛呢？你在搞什么鬼呢？咱把这件事呢，花几分钟给大家说清楚啊。 这件事儿呢，它确实是真的。这个人家都已经，人民银行确实都已经扩大了试点范围，都已经发了通告，这个确实是有了。那他现在干嘛呢？首先，他跟支付宝和微信的那个数字支付是不一样。支付宝和微信那个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建立在存款的基础上。你的账户里你得有钱到那儿去啊，一刷就出去了，你才能啊，这一扫就走，你才那是另外的事儿，那只是一个支付的问题。那他这次要搞的数字人民币是什么呢？是由央行直接来发行的，是硬性的法定货币，就生成一堆数字，就相当于过去印钱了。那成本肯定比以前低很多嘛。啊，你说这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那原来人家印那么多钱跟你有关系吗？也没多大关系了。人家换一种方式，用一种新的技术手段，就是看到了一堆数字。那你说这个将来是不是敞开印啊？这等于敞开生成，这成本这么低，那以后这国家，那人家现在印纸的人民币你也管不了啊，人家想敞开印，你干涉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呢不存在啊，它是央行以后就用这种方式来发行新的人民币了，这是第一，这是一个本质性的变化。那下边他们要重点，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现在那不那俩运转挺好，为什么你要搞这个？这就是习近平一贯的思路，国家安全。说说现在中国的现状，央行是负责发行货币，负责印钱的，对吧？然后老百姓呢，现在到商业银行去干嘛呢？去负责存款。哎，商业银行负责存款，然后呢，微信和支付宝负责海量的支付，这就是中国现在的三重结构：央行印钱，银行存款，微信支付宝负责支付。这让习近平是睡不着觉的。现在中国已经数字货币了啊，这个你基本不要争议了啊，数字货币好不好啊，以后这不要讨论了，这个已经事实上都是了。中国的支付市场现在超过 90% 都被支付宝和微信所占据了，每天有数万亿的资金经流着两大平台在流动。所以说央行包括银行系统早就愤愤不平，所有关于支付的这一大部分的费用，尽管啊微信和支付宝他们的费用很低，那大伙儿也挣不着这钱，都让他们俩给挣了，那我们这柜台上谁还跑这儿取钱来或者是转账来？是谁有毛病啊？现在谁付款嘣嘣一摁就过去了，所以说现在都没有这事儿了。所以说这帮人眼看这事儿是着急，特别是你们这俩，央行是大国企，银行也是国企，你们俩可是私企，国家这么重大的经济命脉怎么会掌握在两家私企的手里呢？当然你说他们俩是纯私企吗？啊，有待怀疑了。你说那微信你告诉我他是纯私企，哎，官僚资本也都在里边了，他还得听党的话，按党的招呼来办事儿，相当于华为，你告诉我华为是私企，也不是了，这都是中国特色啊。但是毕竟你算是私企，所以说这个中国他要把它给拿下来，我要把它给收回来。这么重大的国家命脉，你要资本主义国家，连银行，你看连美联储都是独立机构，也不能说是国营的，然后下边各个银行都是私人银行，那下边搞支付的或者是搞电商的亚马逊什么的全是私人，人家不着这急，人家无所谓。或中国这个那睡不着觉，一旦知信和微信和支付宝你们俩整点活搞点什么事情的话，那国家就要出大事儿了。所以说数字人民币它要单搞一个新系统来逐步取代这两位啊，然后呢这笔啊当然了支付的费用中间的费用也都我得着了，这是第一啊，这是从结构上来说。第二，大数据，现在这俩掌握的数据全在他们那儿呢，大伙买东西在哪儿买呢，买多少次，所有的这些数据全在他们这俩这儿，这个是中国不能答应的，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缴税的问题，税务的监管，这里边涉及到洗钱各方面，现在 这不是到处刮地皮，开始敲骨吸髓啊，奔这帮高净值人员开始下手，开始折腾吧。哎，现在在干这个。那我当然刚才说的这些数据我也不能落到你们手里啊，我也得通过这个收更多的税，收税无死角。所以说现在这个是目前的他们的一个主要的做法了。那现在你能干成吗？目前看很多人认为你干不成。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用微信支付并不是因为微信这个技术有多好，而是因为大家都在用。不是说我愿意用，收钱的他也愿意用。大家呢，这都是公认的两大平台，无论信誉度啊各方面啊，收费各方面大家都认为可以接受。所以说这两大平台，这已经大家都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你突然插进一个来，你能行吗？有你的生存空间吗？那在中国呢，当然它是有它的生存空间了。他们要想弄，那还有弄不了的吗？比如他搞这个数字人民币，你们那俩该干嘛干嘛，然后我开我自己的。你比如说工资发放，一人下一个这个，你比如就是数字 2.0 啊，新的 APP， 然后呢工资发放通过这个直接打给你，这你不能不下吧。然后要求商家，那他不是一句话，政府一句话的事吗？以后这个有效啊，到你这儿扫码，扫的是这个 APP， 你必须认可，必须接，这不就用起来了吗？每个人，很多人都得有工资嘛，工资发放，医保结算必须用这个，你看你躲不开吧。社保结算必须用这个，这你没辙。所有公共事业的缴费，水电气啊什么的等等，所有必须通过这个来缴费，我给你优惠，因为这个比以前那个成本低，它能便宜点，哎，贪这点小便宜的，大家你必须要用。包括一些银行，原来你还要跑趟银行转账，跑这跑那，不用了，以后这都在我这数字上就用了。他强行插入到你的生活，他是做得到的。他用他的国家力量，用这些刚才你不得不用的这些领域和范畴，他一定能强行的切入人们的生活，然后慢慢的打压那两位，然后让这个的业务逐步扩大，最后把这档事儿就落到他们手里。所以说你别说他这个东西能不能干成，哎，我认为他还是能干成的。它里边思考的隐忧，一个是国家安全，一个是大数据，另外呢它还要通过那些大数据啊，收税不留死角，它的里边要把中国人彻底的管起来。所以说这是有他们的战略考量的啊，这件事儿，很习近平了，他想出这样的一些招数来，想出这样的事情来，这是很正常的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这是大豆说，马办事端愈演愈烈，马家人担忧的事情正在发生。我今天看了一下呢，是有一个争议，马英九他们以马英九基金会的名义起诉了那两个人，后来我还专门查了一下他们的章程，好像这个呢有一些不妥。什么不妥呢？因为他这个最高机构是董事会，可是你们又没有开董事会，然后就对下边这两个人进行起诉，这应该是董事会做出决定的。马英九你本人有没有这个权利啊？这个呢我不知道，士林检察院啊，这叫什么士林，他交到那儿了吗？为什么交给士林？士林是调查不公开，别的地方呢那还得约谈啦，出来还挺麻烦的啊。这个士林地检还调查不公开，他们是挺有名的这么一家。所以说首先这个师出是不是有名，我相信呢，当然我相信金普聪他既然参与了，他一定把事儿做得漂亮啊，他不会有这么大的漏洞。但是目前从简单的从章程上来看，这个是有问题的啊。我不知道他下一步怎么来解决，士林地检会不会接啊，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是目前的一个说法。第二呢，什么马家人担忧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担忧了。原来大家担忧的就是怕世人知道，伤害马英九的社会形象。那现在尽人皆知了， 马英九那情况不太好，也没到不正常的地步，但和以往的那种形象，大家的印象相差甚大。而且前一阵呢，大家为了瞒这件事儿，为了同时不让中共知道啊，不让社会知道啊，大家呢都家人呢也想保密啊，觉得这事儿有点丢人吧，大家呢合谋上演了这么一次物理隔绝，没想到把这个主角当事人本人给逼急了。你们都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你们都考虑的是各自的脸面，蓝营啊、亲中啊、国民党啊、家人了、啊、你们都考虑你们的脸面，你考虑到他的心情了吗？所以说这儿呢，他要跟你破釜沉舟，他要跟你搏一下，这一点呢那也就这样，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形象问题了啊。这个呢应该说比大家想象那种情况可能还要略好一点，但现在已经没有退路啊，这件事儿呢已经没什么好说的，就等着司法看看这件事儿怎么办。而且士林地检很猛的啊，那下一步那就不光是查这笔钱了，所有的捐款以往的过往那都要查，那个干事长那个电脑里边到底有什么，会不会跟柯文哲有一个小沈1500就这样的账，他们收了很多的现金，他不可能不记账的，他尽管不进总账，但他自己会记个数的。那到了士林地检手里可就不好说了。所以说下一步呢，哎，马英九还是要还自己一个清白了。我认为这个是他的正当权益，再加上你们不能那么对他，你把人家就给关起来了，最后不让他和社会交流，你们这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啊。你看当年老里根提前就宣布了，太太 Nancy 就提前跟全世界讲，傻了，人糊涂了，那你说怎么办？那然后他跟撒切尔两个人互相约定，互相问候啊，出席对方葬礼，那到自己快不行的时候就知道我自己出席不了了，提前录像，找人来提前录，在葬礼上我好有这么一个感言啊。撒切尔也录了，里根也录了，最后他们俩没的时候各放各的，全世界都知道撒切尔最后也是阿尔兹海默呀，你一样的，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我有时候奇怪啊，他特别是撒切尔原来住那居民楼，他有时候穿着睡衣就出来了，你老太太嘛，就穿着睡衣拿着个棍儿就从楼里边就出来了，就在外边溜达，上小卖部买东西去，大伙儿对他也挺礼貌的，但你这玩意儿那么大一人物，你穿着睡衣你就往外跑，他糊涂了吗？那你说怎么办？他怎么方便怎么来嘛？那你说这就没招啊。阮华说加拿大也一样，警察怂，不是警察怂，是整个司法的理念，是整个上边没有人支撑他们。你看我们新西兰这儿也一样，你看原来说加州是有一个多少900的一个，就是不上升到重大案件的那么一个坎儿，当初还说是哈里斯他们搞的嘛，在我们新西兰这儿这个坎儿呢大概是300，也就是到人家普通的杂货店，对吧，这个日常用品店，哎，你要偷个100-200东西就塞到自己怀里，塞到裤子里，反正愣往外跑，哎，也就认了呗。那你说怎么办？那警察不抓吗？抓呀。问题是这样的，抓了用不了半个小时他就没事了，你还得放他走，然后这帮孩子呢洋洋得意还跑到门口来气你，你抓我呀，你能咋地我？那警察一看还有什么积极性啊，下一次那些小店店主打电话来，那警察也是说呀，咱们算了吧，你是惹不起躲得起。当然我们这儿开小店的原来华人多，后来华人太怂啊，让人抢的给抢懵了，都不怎么敢干了，现在都落在印度人手里。嚯，印度人他们打那个曲棍球，打棒球，板球，那大木头棒子，那个不伤人啊，你要说铁的那个有杀人嫌疑，我木头的这你没辙吧，我是一体育爱好者，就搁在门后，那帮小孩进来，这帮人拿着那东西，那东西好重的，真打，打得头破血流，怎么地吧。那印度哥们儿人家还挺猛的啊，华人的那惹不起躲不起，就知道哭啊，也就不敢干了。哇，所以说你看到巴黎的这个弄他呀，前一阵德国这帮挺猛的，德国抓那什么游行的那帮大汉，好，真帅，啪给摁地下，那是真下手。 这伟大的巴黎啊，就不知道怎么了。Ferry Wright 说，美国总统从来不是可以随口说说的位置，身在其位必谋其职。他问题现在他就这么说呀，那你说怎么办？他从来他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么非常神圣的那一个位置啊。你过去你谨言慎行，当然不是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到这么一个啊，君不可有戏也，倒没到那么严重吧。但是你这玩意儿也得谨言慎行啊，天天和华盛顿两个人比肩啊，天天把自己脑袋给摆到武圣山上，你这什么情况？这是好吃的说浓缩油是伊朗的最后王牌，根本不可能交出去，目前的节奏完全被伊朗控制，这些独裁政权玩弄手段是高手，伊朗的话不能信，川普的话一样不能信，说这个就难了。昨天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个伊朗议长加里巴夫说的一段话，他说的都是美国啊，不能信怎么怎么样，你必须先有行动，看着行动我们才怎么怎么样。后来我认为这就是川普政府应该采取的策略，把那个主语换成美国，我们美国就应该是这样，对伊朗不信任，你必须有实际行动，我才能一步一步的跟着你来做。这才叫人家为什么敢说那话，因为他处在主动心态优势心态。为什么美国不敢说这话，说不出这话来？现在有点求和了，还看不出来吗？现在是有点求和，这个你想，你把人炸一乱七八糟，而且在那儿呢，二哈刚上来啊，社会各界对他又不是很服气，那不拿一场说得过去的伟大胜利，他是不会饶了你的。所以说通过你人家立威呢，那能轻易放了你吗？哦，欧卡 SUE 啊，川普儿子儿媳这次去中国的表现，说很多中国人都，很多美国人其实都这样了，从川普到马斯克黄仁勋再到卢比奥指那天花板，以及台湾郑丽文馆长之流，对中国献媚就可以理解了。儿子儿媳妇儿回去，特别是儿媳妇儿，她是做节目的嘛，主持人回去呢也录了很多的节目啊，把他们在长城啊看到的那些光鲜亮丽的那些东西，美国都没有啊啊，感到很震撼。就是我给大家讲，中国有它的两面性，作为秀国家肌肉，高铁啊什么的那种建筑啊，你甭管它是不是花钱借来的啊，甭管背后有多少债务，那个咱们先别放一边，就国家的这一部分确实让很多第一次到中国的人全傻。你看美日本的新干线什么的都旧了嘛，中国那都是新的呀，啪一看确实震撼。可是就没有人去看看在这一边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为了这个国家肌肉，老百姓卷成什么样了？老百姓生活的幸福吗？啊，幸福都远远提不上了，他们过得去日子吗？今天最新，这是深圳哪儿提起来的？知道中国有一铁人三项吗？那是中国就业兜底的三大项目。第一项大家说什么？滴滴，就网约车。第二外卖。第三快递。干嘛？全是车手，所以说管他们叫铁人三项。到现在这上海、北京、深圳大家都有统计，全完了，人太多了。原来一天还能接20单、20多单，到现在一天能接12单就不错了，而且他们把那个接单的基础费也给降低了。现在挣钱越来越难，原来一个月辛辛苦苦的啊，干十几个、12个小时还能挣个4-5千块钱，现在连3000块钱都挣不到了，现在就到这个啊。所以说在外国人他们是看不到这一部分人的，好几亿呢，灵活就业干这个的，你还别说在农村里的那些农民，那些人过的什么生活，那就更别说了。李克强说的一个月收入在1000块钱以下的，那人海了去了，多少6亿以上啊，都到这么一个程度，那中国人就看不见了。可是作为国家这一块，那习近平最近很猛的，他为什么不出访啊？用不着啊，大家都跑他这儿来拜码头来了。今年一月份到现在，你知道来了多少个外国元首啊？23个，来了23个元首了，他还用去吗？他现在就在家稳稳当当待着，大伙都来拜他来， 因为这半部分太厉害了，所以说这个呢，哎，这个两面性啊。威洛在台湾问题上，由于有法律的存在，川普不敢明目张胆的支持中共武统，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断发布言论来打击台湾民众的信心，让台湾人以美情绪深入人心。就拿现在大康的直播间来说，有很多已经开始越来越不喜欢美国了，这难道不是川普的功劳吗？所以说他在这方面做的还真是挺成功的。你要说他从内心里边真的想放台湾什么的，这个我还是不信了，因为毕竟呢，他的第一任期啊，那是初心嘛，对台湾还是不错的，这个咱们不能忘啊。那现在是什么呢？就形势比人强嘛，让人拿住了，过不去了。刚才说了，专家讲了，美国弹药库45%空了，那我现在要重新生产，12种元素全在人手里攥着呢。紧急调黄仁勋上飞机，主动给人家送 H200 芯片，结果人家还不要。本来就想换这个稀土的大解放，结果到现在还解决不了，你说怎么办？他现在呢，反正我现在压美国的国格，压台湾，最后呢给习近平看，哎，但是你说触及到原则了吗？我认为还早啊，还没到那个地步。还没到那个地步，只是呢一些小海讲嘛，我们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啊，原来表达现在不表达了，只是这个而已了，要低调啊，要温柔，手里拿着大棒，温柔的语气。仗说平时可以补充点维生素 C 和 D 还有锌，增加抵抗力。我呢什么都吃，食物挺杂的，我呢爱好也比较广泛，什么水果什么的是真是猛吃。按说我不缺东西，最近因为我这是冬天，一白天呢都在这空调屋子里边待着，可能是不是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说这两天目前感觉还好。昨天呢节目一下来浑身酸疼，我就知道坏了啊，那个小发烧就开始往上涨，最后呢弄得还挺难受的。账长说别只看满山遍野的房子，要看明白这些房子里边60%都是土地费用，政府拿走了60%的钱，他们害怕蒸发嘛，钱都让政府拿走了，是当时拿走了也就都花了，那现在留下了什么恐怖的地方债。昨天彭博有这么一篇东西啊，官方公布的数据，现在官方认可的债务的总额连中央带地方超过了100万亿。那地方政府前一阵拉饥荒借了这么多城投债地方债，他们手里还有多少？大概50万亿到60万亿左右，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一个政府每个月的税收连利息都不够，连付利息都不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化债，那你借了老百姓那么多钱，当时老百姓多贪你几个利息对吧，给你买的你的债券，现在到期了你不给人家，那你怎么化债啊？无非就是赖账呗对吧，想各种方式赖账呗，那你说怎么办？就出现，当然前一阵我是知道的，政府给他们钱，最后他们拿钱跑到股市里来炒股，前一阵国家队什么的也帮着他们干啊，他们呢在这股市里，这帮地方政府是小赚了一笔的，要不然的话银行也不会再给他们钱的，因为去了就是呆账嘛，就死了。徐怼怼，只要中共想干的事儿就没有干不成的，数字牢笼没有缝隙，您说的对啊，他的基本的原因都给大家讲清楚了。你说他能做到取代支付宝和微信，哎呀那太毛毛雨了，那有什么不能的呢？那太能了啊，这个是很容易的啊。你想他有几个强制的你水电气你得缴费吧，以后只能通过这个渠道下载一个 APP， 要求所有商家以后必须收这个账户的钱，那不大家立刻就适应了吗？就从2个变成3个的事儿啊，从哪个口径里，工资都通过这个发给你的，你凭啥不用啊？然后慢慢哎，一点点治那俩，把那俩打下去，就剩这一个，这就是中共的一个他们的策划了。扛麦郎说，以后中国推行的不是房产税，而是叫房屋保险或者是修缮基金的一种模式， 这玩意儿的杀伤力比房地产税可高多了。这个讨论了好几次了，两次人大，他们自己觉得也不合适，这事儿没敢弄。为什么？中国从2015到现在，咱们就说2016吧，到现在30年，中国一般的房子，你要按照香港那边说呢，大概的它的维修期是在35年到50年左右。前35年呢还行啊，不用怎么太花钱。但在中国这个建筑的质量啊，特别是早期盖高层，当时水平也不是特别高，弄了那么多高层全是毛病，都该花钱了，都该修了。所以说您刚才说的这房屋保险和修缮基金，这是个大数啊。所以你别以为这房地产卖完房就完了，二三十年以后讨债的就来了。那时候中国人才知道这东西厉害，就跟人很多人买了新能源车，哎呀你看你们现在啊，这加油这么老贵，你看我就稍微好点。是啊，别着急啊，等过几年以后你该换电池了吧，你换一把电池你算算到那时候你要花多少钱，总有一天跟你算总账。所以说这事儿你跑不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是，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